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新生成长营的闭会式。
唱诗，
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71首。赞美诗371首。学员还有亲爱的同工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耶稣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手边的工作，从礼拜五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一起在大同教会，在我们进入大学生活的一开始，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思想，也一起来学习，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学习，学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将我们所选择的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手中。传道想用但以理做我们互相的一个学习跟勉励。我们在刚才圣餐礼嘉明传道的讲道当中，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向下沉沦的一个时代。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从圣经的脉络让我们可以看到，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明天会更好的一个时代，这反而是一个如同但以理所处的巴比伦的一个世界。我们对圣经里面的但以理都非常的熟悉，他其实在国家还没有灭亡之前就被掳到巴比伦，但以理很清楚的知道他活在巴比伦里面。在圣经里面，巴比伦其实就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。我们其实今天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当然非常向往 未来的一个人生，大学的一个生活，但是我们也要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大巴比伦的世界里面，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，保罗跟提摩太说，你要小心，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不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巴比伦里面，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危险的日子里面。但是我们在看但以理书里面的时候，圣经常常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来形容但以理，说他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。在一个巴比伦的一个国度里面呢，在神的眼中，他却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。而这个神眼中大蒙眷爱的人呢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，不只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，在其他的人的眼中，在这些君王、这些外邦人的眼中呢，或许其他的君、这些臣子们对他有很多的意见，嫉妒他，甚至想要毁谤他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但以理是一个有圣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。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，他是一个有圣神的灵在他里面的，他是一个有美好的灵性的，他是一个忠心服侍的，是他所做的功呢，让人没有办法挑剔的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或许我们都会有一种焦虑感，面对我们这样一个越来越恶劣的环境，我们会焦虑，我们会思考到底要怎么样活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到底我们可能会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跟逼迫，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想象，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，也是我们应该要预备的。但是我们更应该如同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，虽然但以理活在巴比伦里面，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强调的重点，就是至高者在国中掌权。这个至高者不是巴比伦王，不是尼布甲尼撒王，不是大利乌，不是伯沙撒，是天上的这位神。我们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第五章那边，我们可以看得到但以理书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，虽然但以理活在巴比伦当中被掳了，是一个罪恶的世代，但是呢，谁在这边掌权？是这位创造的主宰，是但以理所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在这个世间掌权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。或许时局非常的不好，或许我们时常要面临或向左或向右的一个选择，甚至当我们选择之后呢，我们所面对的是嘲笑，是不屑的一个眼光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谁在这里掌权？至高者在这里掌权。所以这其实是坚定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。神既然在这里掌权，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呢？不只是在神的眼中大蒙眷爱，更在你的朋友、你的同学当中，让人看出你是一个有圣神的灵住在你里面的人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别人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圣灵的人，有美好的德性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不是因为，不只是因为你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勇敢表明的，更让别人在你的生活、在你学校的生活、朋友的这个圈圈里面呢，别人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忠心的，这个人做事呢是尽力尽全责的。用我们的生活，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说，今天我们在大学的生活里面，在上课、在交朋友、在尊师重道、在跟所有人的相处当中，你应该看起来都跟人家不一样。所有的同学都迟到了，都翘课了，但是你应该准时的去上学。有人在作弊的时候，但是你应该很坚持按着本心来作答。当所有的人对朋友或是说师长甚至父母可能是一种 不尊敬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坚持着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表现，这是让别人看出你有神的灵跟你同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应该要做到，就算别人不喜欢我们、讨厌我们、不喜欢我们的坚持，但是他依然尊重我们。就像但以理这些政敌一样，他们想要找但以理的把柄，但是看但以理的人生，看到他的作为，真的找不出任何的一个问题来。应该像但以理一样，在别人发生困难的时候，当他们遭受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，想到的就是但以理。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办法解梦的时候，想到但以理。伯沙撒王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王中的太后就告诉他，你要去找但以理，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，因为神给他同在。甚至当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，大力乌王说，你所拜的永生神，他一定会拯救你的。这是从别人的眼中、别人的口中看到的但以理，这也应该是我们在别人的眼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形象。我们在这里装备，我们在这边立志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，这是我们在大学生活当中应该去努力的一个部分。我相信我们在进大学的时候，都像传道所说的一样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立志，就像但以理一开始一样，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立志不吃王的膳食，不喝吃这些菜蔬王所供应的一切，因为他知道他应该要分别为圣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这份立志、这份分别，不是一时一刻而已，是不断的坚持在他的人生当中。就像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我们一定有一颗愿意付出的心，我们一定有一颗追求的心，所以我们能来到这里。但是我们更希望每一年的学生联会、每一年的干部训练，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出现。这份励志要不断的持续下去，怎么样不断的持续下去？或许就像但以理一样，他的一天三次的祷告，他不断的在研读神的话语，这是我们在奔跑信仰道路上非常重要的。就像崇祯大哥早上所说的一样，我们明年在宣道的活动当中，有一部分是对自我的灵修的一个追求跟努力，而这样的一个灵修追求呢，最后应该展现在我们对人的一个关怀，对人的一份的爱，不管是在传福音上面，不管是在各样的服事、社会的福利上面，都应该看到我们的一个身影。这是一个做基督徒让人家看到是一个有美好灵性、是一个神同在的人应该有的表现。我们今天在这边不只是关起门来在这边自我的灵修而已，我们也将这份灵修展现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当中。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别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，别人看到我们就看到神的荣光在我们的脸上来彰显。愿主耶稣基督持续的带领我们，光照着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反照耶稣基督的荣光，在这个世上成为明光照耀。阿们。
总召勉励。
奉主耶稣圣名，在这边和大家做分享。那我想，要是闭会式的时候没有列点写上总召勉励的话，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来新生成长营有总召，对不对？你们这几天可能最熟悉的人是你们的组员，是你们的小组长，然后是在台上帮你们上课的人。我想你们应该对于总召非常的陌生。但是你们可以想一想嘛， 这个活动不会忽然就出现，一定有一个人在办它，那那个人就是我。那当然这是非常多大哥姐的协助。那以往在闭会室的时候，总召也不会上台讲话，也不会上台讲话。那大家应该心里面就想说，那这个总召就是想要出来刷他的存在感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定要让大家认识，一定要出来讲个话，他才开心。的确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就是在不管新生成长营的三天当中，总召至少会出来一次。那这次我就选择在闭会室的时间，有一些想法想要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大家还眼睛闭起来。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一次新生成长营的主题是什么吗？还记得吗 ？OK， 好，眼睛可以张开了，因为怕大家会看投影荧幕，或向左或向右。那这个主题呢，这几天大家应该会一直听到在台上跟大家勉励的人一直强调两个字，就是选择，就是选择。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无时无刻都充满了选择，包括像你们现在穿的衣服，你们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要去哪里，你随时其实都在做选择。但是这几天有没有人跟你们说你们应该要做什么？当初我们在跟小组长分享的时候，我们的期待其实是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跟你们的组员说你们应该要做什么，而是跟他们分享你们曾经做过什么，最后的结果是怎样。其实我们并不希望用指导的方式，用要求或者是强迫的方式来跟大家说你们应该要做什么，因为你们都已经是成年人，都已经是大学生，就算我们这么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在组内联婚哦，你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参加团契跟高级班哦，你们也不会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跟你们讲这些没有用。但是假如借由小组长们以及在台上分享的人，他们的经验让你们知道他们可能曾经走过这一条路，而最后的结果是怎样，或许当未来你们在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，或者是让自己比较不会受伤的判断。那这个是其实这是这一次新生成长营很核心的一个价值。那假如你们有参加过很多次新生成长营的话，理论上不会有，对不对？就算重考也不会再来了。有些小组长已经参加过很多次，有些大哥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，他们就会知道几乎在每一次的新生成长营当中，选择这个主题都会被巧妙的安排在课程当中。但是大家要再想一想哦，选择这件事情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最重视的，我们所重视的是在选择前跟选择后。选择前是什么？选择前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一段话，你们可以去思考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。选择后是什么？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它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是不是要为此而承担责任？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到后来你都必须要去承担那个责任。那在很多大学生，他们做事情，我不是在说你们，很多大学生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去想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和大家的分享最重要，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了，你每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是让你更接近神还是让你更离开神。一定你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不管是吃什么、做什么、喝什么，一定都会更接近神一点点，或者是更离开神一点点，一定都会这样子的。那你每一天就会有一个加分跟减分，你把它每天最后睡觉前结算，你就可以告诉自己，我今天是离神近了一点，或离神远了一点。所以这才是做选择最重要，大家要去思考的，就 就是在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，跟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。那这几天对我来说也是很，应该说这一个礼拜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礼拜。好，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发生一个做选择的经验。那这一个经验是不好的经验。我们很多人都会跟大家分享，你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但是很少人会跟你们说，当你们做了错误的选择之后，你们应该要怎么办。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做错误的选择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后悔。那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这一个礼拜的事情而已。我这个礼拜的作息很特别，就拿这三天就好，五六日这三天就好了，我待在教会的时间比待在家里还要长。那台下的人一定会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这三天都睡在教会，我待的时间一定比你还长，所以这个不特别。特别的是我待在医院的时间又比待在教会还要长。我待在医院的时间比待在教会还要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上个星期六开始，我的小孩，你们一定觉得，哎呀，大哥你看起来这么年轻，怎么会有小孩？我懂，我都懂，好 ，OK 的。我的小孩3岁半，他从上个礼拜六开始就一直发烧，我是在半夜接到我父母的电话，他那一天刚好睡在我爸妈那边，他就发烧，所以我半夜就开车送他去急诊。那小朋友嘛，生病发烧很正常，他又是第一年去幼稚园，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假如你们有小孩的话，第一年去幼稚园会一直生病，一直生病，一直生病，那个就是大毒窟的概念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小朋友发烧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，他从礼拜六烧到礼拜天，烧到礼拜一，烧到礼拜二，这有点特别了，对不对？烧这么久，是不是有点可怕？那这中间我送他去两次急诊，那医生就说，大概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一些原因啊，幼稚园第一年啊，感冒啊，所以发烧啊，所以我也没有很在意，而且我在送医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说，是不是应该送去大一点的医院啊？我就只是送去我们家附近的医院，还至少还是有急诊的医院。然后到了星期三晚上。应该说是星期四的凌晨，我爸妈又打给我，凌晨接到电话很可怕，又打给我说他们现在在另外一间医院，更大的医院，医生帮他检查完之后说要住院，我听到当然马上吓醒了，睡意全无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医生帮他照了 X 光，然后发现他的右边的肺有一大块已经变成白色的。你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变白色吗？肺炎、肺癌，就只有这两种事情会变白色。所以他的肺其实已经有一大块都已经发炎了，就是很严重的肺炎。那这张照片就是我一早听到电话，然后赶到医院看到的第一眼，他就躺在床上已经睡着，然后手上挂着点滴。那你们可以想想看，就是爸妈看到这种场面，看到这种情景，怎么会受得了？所以这几天呢，我就是一直在医院这样来来回回，然后，所以这是我第三次当新生成长营的总召，但是这是我在教会待最少时间的一次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要去教会，我要去医院，跟我的家人轮班照顾小朋友。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故事，分享这一个经验？这就是我说的，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我可以选择往左边走，我可以选择往右边走，我选择右边，为什么？因为选择右边我比较轻松，每天上班回到家我觉得很累，我不想要，我觉得有去看医生就好了，我觉得我不用把 小孩送到这么远这么大的医院，他就只是感冒，他就只是发烧。事后证明我错了，然后我也非常的懊悔。我们来看一个经节，我们来看传道书，第七章第十四节。这个经节大家应该都有看过，但是我最近想到这个经节的时候特别有感触，我跟大家做分享。这个经节也跟选择有很大的关系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在你们的大学生涯当中会面临很多的选择，你们会做出对的选择，也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你们绝对不可能一直做的选择都是对的，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。在圣经上面讲，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喜乐，但是只有当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才会思考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我们在新生成长营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导大家做对的选择，可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，要让一个人成长通常是经历过错的选择，就像我在这一次的经验当中，我以后只要小孩一发烧我一定送去大医院，就是这样。而且我很认真的思考，就是我以后是不是要比较听我妈的话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些事情在没有发生之前我绝对不会去想，所以大家可以换一个，以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跟它所发生的结果。好，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让你得到成长，是不是让你能够从当中去思考信仰，去思考你是否能够更接近神。好，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新生成长营的主题，或向左或向右。实际上你们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，我们并不会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往哪一个方向，但是不管往哪一个方向它都有风险，它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选择。那只要是这样子你就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只要你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话，你在做决定之前就会更加的谨慎。这对大一新生来说可能有一点点沉重，但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你们的学长姐，比你们年纪更大的人，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成熟在做他们很多重要的决定，所以常常会走错路，会吃很多苦。我相信你们可能从你们很多小组长的分享当中也听到他们的经验，也听到他们经验，他们就是不希望你们在走上错误的道路。那在大一的时候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我想你们已经比跟你们同届的人好很多了。你们知道真耶稣教会每年大一新生大概有多少人吗？给我一个数字。大概200、300、400左右。那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一次新生成长营报名的人数有多少？大概60几位，将近70位。所以跟以前当初新生成长营曾经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到100多位，人数是在逐年下降。那这其实我们已经检讨过很多次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愿意把你们的时间奉献给神，你们做了一个决定，你们选择了某一边来走。那希望这次的新生成长营对大家都能够在信仰上，在生活上，在未来的所有决定上面能够有一些帮助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。
大合唱。
先请大家上台。喂喂，看不到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子好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上市的时候先。我们现在先安静一下，然后让自己的心中默在心中默祷，然后等，钢琴伴奏进来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在歌词中去思想自己未来四年中所要为神立的志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献上我们的诗颂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
小组长献诗。
Thank you. 该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罪，奔向那美好的路程。是神让我们在这边，让我们能够在台上，是神的爱激励我们。人都会犯错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神不断的，主耶稣不断的为我们代求，为我们祷告，他从来不曾放弃过我们。我在这里也是因为神不放弃我，所以我才能够在这。期许你们可以像但以理一样立定心志，像约瑟一样坚持当神忠心的仆人，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，要靠着神发光。就像大卫说的，神是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你们的名字要像哈巴谷先知一样紧紧地抱住神。我们跪在神面前，求神可以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求神与你们同在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求主保守，使我们能够合一同心为主。求主保守，让我们可以脱离恶者，脱离诱惑。求神用真理建造你们，让我们在遇到世上的困难的时候似乎贫穷，却靠着神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期待我们以后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工，一起在主里侍奉神。
好，塔瑞啊，是第四组的小组长。好了，我不会讲很多了，就是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跟新生还有小组长都一起说一些话。耶稣爱我，我也爱你。是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神的爱从来没有任何的理由。在这里的所有的新生还有小组长，我们一定都要坚持住这份信仰，因为任何生命的离开都是信仰的遗憾，都是我们内心的痛。不要成为大人口中所说的那群流失的羊，因为100只羊不能只留住99只，任何一只的流失都是流不完的眼泪。所以希望每一位在座的新生还有我们小组长，我们都能够坚持住这份信仰，成为那100只羊里面的100只羊。
请大家同心低头闭目，深呼吸。我没有说眼睛可以睁开。在这几天小组讨论的时候，其实我都一直躲在墙角边默默的偷听。我发现原来那些坚强外表底下理性是为了让内心深处的感，是为了压抑内心深处的感性。在这几天，真的有许多对神的感动，想要分享给你们。可是，在听到你们的分享过程中，我也得到安慰了。无论我们的过去是如何，今天我们要带起这份心志，这份感动，要回到各自的地方，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， 也就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。相信只要我们愿意为这份信仰同生同心同行，相信神必带领，将来在天家无愧见主面。同生出埃及记十九章七节，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同心，罗马书十五章十五节，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同心，弥迦书六章八节，是的呐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同生同心同行， A B C， A B C，A B C， A A B C C， A B A B C， A B C D， A C， 最后约翰二书一章二节，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，这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，也必永远与我们的同在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我见你们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神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你们就闭着眼睛听我们唱文吧。
小组长们请留步。
好，喂喂喂喂喂，我没有声音。好，谢谢。是没有，好，有声音了，太好了。好，小组长们请留步，为什么呢？我想请你们先移动一下，按照你们的组别从一到十先站好，然后呢预备组的光晨跟威仁请站在最后一位。好好，在他们移动的混乱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先出来刷一下我的存在感，就跟我们的总召一样，从第一天出现在大家面前以后，我就没有什么机会跟站在台前嘛，我就在大家附近晃来晃去。那我先问大家，大家还记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？啊，好，一脸茫然，很正常。我是小组长们的，组长。好，那个组长呢是培训他们的，好，培训他们的。那圣经上面有说啊，就是你要当一个好的牧人呢，还是你要当一个雇工？好，这三天当中，你会在很多的小组时间的分享，你会发现你的小组长们，你们当羊一样看待，好好的照顾你们，他们扮演一个很好的牧羊人的角色。对，那我要问你们啊，你们爱不爱他们？爱还是不爱？到底是爱还是不爱？真的爱吗？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爱不爱他们？有多爱？怎么爱？好 ，OK， 好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比你们还要爱他们，因为在你们成为他们的小羊之前，他们就成为我的羊。我要扮演一个好牧人，然后你们所经历的所有的小组时间，他们都经历过了。他们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团契。对，这三天我去年有参加新生成长营，但是这三天我流的泪是最多的。直到刚刚我一边在那边一直擦，我想说我待会要讲话，我待会要充满鼻音，大家听不懂怎么办？对，所以谢谢我们的小组长们。好，他们刚刚那首在神的殿中，其实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，都在这个神的殿中。这首诗歌曾经在我新生成长营开始前的每一个夜晚，然后陪伴着我，然后准备新生成长营的东西。对，里面的歌词有很棒很棒的意涵，希望大家可以记得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要体恤小组长的辛劳，北区联系特别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要给他们。好，这个礼物啊，我要介绍一下，现在都是袋装的，那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啊，笔记本跟蜡烛啊，听起来很弱，这就有奇妙的地方。笔记本，还记得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吗？或向左或向右，谈选择。所以我们这本笔记本呢，它有消音，这本笔记本啊，你的封面啊，它有一个马赛克砖，小小的小小的，可以让你去拼贴属于你自己的封面。好，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拼贴，所以你在你的笔记本上面就可以搞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。这是第一个。那蜡烛要干嘛？总不会我笔记本用好以后也把它烧掉吧？不是。好，我听到有些人在猜。好，蜡烛要干嘛？有答案吗？没有。好，太好了，就是喜欢这样，我就是最喜欢 say。 好，蜡烛要干嘛？我要先跟大家讲啊，我的名字叫做格伟。好，格伟的罗马拼音的简写叫做 GW。 好， GW。 所以呢，讲到这，我要很慎重的跟大家说，每个小组长呢，那一包里面都会有两根蜡烛，那两根蜡烛就是他们的名字的缩写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领到一个 GW。 他在想说为什么要领一个蜡烛。好，你什么时候会看到蜡烛？生日的时候。好，你看到几根？忘了。好啊，你今年几岁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不是19岁，就是两根，好不好？就是19的符号。那这两根蜡烛象征的是他们自己的名字。我们这次的是新生成长营，代表的是他们自己透过反思自己的信仰历程，重获新生。他们就是跟你们一样，把自己的信仰路重新再行思过一次。所以我希望这个蜡烛带给他们的意涵是，他们在今天他们重获新生。 他们又过了一次自己的生日，信仰上的生日，对，献给你们的。那我们会请赵传道帮我们把这个小礼物颁发给每一位，然后包含威人跟我们的光神。就一个提上去啊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行。选女生好了。我想请学员们也就唱这首诗歌好吗？如果你会唱的话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小组长请后退一步。好，那我很感谢我们的学员们。好，不小心撞到了我们的摄影大哥。好，大家怒视的瞪着我。好，很感谢刚刚那个气氛，当有人自己走出来，然后在钢琴弹下这个伴奏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有人出声开始唱起这首诗歌，这是在神殿中的你们想要为小组长做的。对，我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得到。那小组长们下台一鞠躬，敬礼，来呀！
唱诗。
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赞美诗370首。 现在要一起来祷告，就像这首诗歌一样，这是保罗所说的话语。主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谁能定我们的罪？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。所以虽然我们活在巴比伦里面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个环境，但是主已经愿意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一定可以。就像我们的这些学长学姐们，像我们的大哥大姐们一样，他们跟我们一样活在这个世代里面，他们走过这一段路程，他们今天愿意站在这边做一个传承来协助我们，他们可以，我们也可以，因为主帮助我们。主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？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。